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来到颂恩堂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开始之前，先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阿爸圣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借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通到天父那里去，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以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愿孩子在宣讲你话语的时候充满了从属灵而来的热情，也愿我们因着你的话能够滋润我们的生命，喂养我们的灵魂，好让我们从你那里得着了帮助，我们就再次来纪念你的恩典，心被恩感，让我们的生命，我们口所传的，都一心一意要来荣耀主的圣名。我们求圣灵保惠师此时此刻浇灌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深感在今天的敬拜里面，圣灵大大的充满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即使是听到，还有包括宣讲主的话，我们都是领受在圣灵的阳台里面，我们充满喜乐，我们充满渴慕，我们的心再次被你燃起那样的一个属灵的爱火。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从上到下都充满了你自己，好让人能够从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你的荣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要宣讲的这个经卷是我非常喜欢的雅歌书。犹太拉比曾经有一个教导，他说凡是未满30岁的人不适宜看雅歌书。为什么呢？雅歌书短短的8章，但里面充满了男女情爱。所以在古代大约2000年前，犹太拉比特别开了一个会，当然当时耶稣还没上十字架成就了救恩，他们的角度，如果以男女情爱的角度来看，他们觉得雅歌书里面的一些用字遣词过于热情如火，所以他们规定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不准读这一卷书，免得他们错读了错解了。好，但是后来有一个阿基巴拉比，他后来还殉道了。但这个阿基巴拉比非常的属灵，他说每当我读雅歌书，我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角度来看，我心里的这个本来快焦熄的心就再次来燃起烈火。所以他说雅歌书是所有旧约经卷当中最美的一卷书。那我20岁的时候信耶稣，因为我是在锡安堂信耶稣的。好，那锡安堂受到了荣教士荣耀秀教士的影响，很多的牧师都非常的喜欢讲雅歌书。好，所以我当时的牧师是曹立忠牧师，他每隔一阵子就会讲雅歌。那受到他的影响，所以我也热爱读雅歌书。我还记得20岁那一年，我就跑到了这个后来叫做北艺大这一间大学，我找攻读这个戏剧系主修导演的同学，我高中的同学，我就开始跟他传福音。虽然我只有20岁，但我读雅歌书读了好几遍。好，那我就开始跟他传福音。那这个同学他不愿意接受福音，我快走之前我就告诉他，你不是读戏剧系主修导演吗？你要不要读圣经里面有一卷耐人寻味的书卷，那就是雅歌书。他说我们学校图书馆应该有这卷书，所以我离开他之后，他就去借了这卷书。结果他真的是读雅歌书信了耶稣。他说第一，雅歌里面男女情爱的情节大大的吸引我，因为我不知道圣经竟然有这样的一卷书，太有趣了。好，20岁的年轻女孩当然都充满了爱情的浪漫幻想，所以读这卷书的时候马上被吸引。第二，他说最不可思议的是，我还去翻了一些解经书，我才发现说原来上帝用人类最向往的爱情语言在谈我们跟他的关系。他说你们这个上帝太棒了，我怎么可以不信呢？所以他后来不仅是信了耶稣，他后来导演了好几场的这个戏剧。 那在这个戏剧导演当中，他也参与了一些福音戏剧的这个脚本的撰述。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雅歌，好，我稍稍叙述这个背景跟由来。其实雅歌书不是那么好读啊，因为它是用诗歌来写的。那我们现代人喜欢用火星文，好，我们讲话非常的直白，然后喜欢弄好多的符号。那雅歌其实它也有符号，它这些符号充满了大自然，不管是花草或动物的语汇，其实都要让我们感受到爱情是多么美好的事物。问题是人在爱情上很多时候也会冷却，起码以现代的这个离婚率偏高的光景，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婚前爱得要死，那婚后三五年甚至所谓的七年之痒十年，包括我待会儿在最后会讲一个例子，都已经结婚超过30年，都很有可能在一夕之间整个婚姻瓦解掉。我们会发现到我们跟看得见的人尚且会失去那起初的爱，那么我们跟看不见的上帝很多时候因为看不见，所以我们就更容易产生灵性冷淡的状况。那我们回到雅歌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从来没有让人活在一个超现实的光景当中，也就是圣经即使在讲男女情爱，用婚姻来形容，还是会让我们发现婚姻是会经历考验的。比如说哈，我们先看这一章好了。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第5章2到8节。那因为之前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讲这个第一章雅歌书第1章到第4章的经文，所以我就用这一张图来跟你们说哈。这一张图我们看到好像有一个漂亮的戒指哈，那代表这个雅歌书是整卷圣经当中它以所谓的男女情爱象征我们跟上帝关系的一卷重要的书卷。而这一卷书卷总共8章的内容当中，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内容落在第4个，就是冲突。冲突哈，也就是如果用男女情爱的角度，他们先从彼此受吸引进入了交往，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好像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好，那你发现我们今天讲的内容似乎就是进到婚后的冲突，也就是非常相爱的这一对伴侣，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这一位本来主动跟他所爱的人说，愿你用口与我亲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是雅歌书第1章一开始女性的告白。将近这个3000年前，圣经竟然就有这么大胆来自于女性倒追，而且是大胆的告白，这是不可思议的。当然我提到这个人间的情爱之间的语言，其实它是象征耶稣基督的心腹主动的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发出渴慕的邀请，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可是呢，走到第5章，其实开始爱情消失变得很冷漠的就是女主角就是女主角。我当时主动追你，我大胆的跟你说我爱你，请你来充满我请你来满足我的心，可是我现在对你失去兴趣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背景。雅歌里面其实很清楚让我们知道，很多时候的男女之爱喜欢靠感觉。我们感觉消失了，我们就说我们要分手。感觉消失了就劈腿。因为对方重燃我的爱火，让我的力量再次苏醒，让我觉得那个感觉非常好。好，所以这是人与人之间的血气之爱。但是圣经里面雅歌让我们看到，即使是男女之间夫妻关系之间的爱，都不能够一味的体贴自己的肉体，而是呢，即使夫妻结婚多年，我们依然需要神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升华我们对对方的爱，否则对方的身材变形， 然后他的脸爬满了皱纹跟黑斑，好，甚至有了中广的身材啤酒肚，我们就开始觉得对方其貌不扬。你看他的外表，看他的体型，看他的容貌，你就觉得大不如前。更可怕的是，我们可能就觉得年轻一二十岁的妹妹，好，更比我的老婆来吸引我。但雅歌当中却让我们知道，真正的情爱其实是透过这个牺牲奉献跟舍己，很多时候不是靠你肉体的眼睛，而是透过你灵魂的眼睛，包括我们跟上帝的爱。好，我们可能快要受洗了，我们一股火热，好，教会举办什么读经啦、宣教啦，我们都愿意去参与。等到受洗没有多久，我们的 feel 就消失了。这个 feel 一消失，我们就觉得，诶，上帝跟我的感觉好像是有距离的。好，那但是雅歌里头常常提到一个香料，那个香料叫做末药。为什么提末药呢？其实雅歌讲到末药让人觉得很扫兴，因为末药它一定要烧，它一烧就发出香味，它不烧呢，你就觉得末药看起来丑丑的。好，那雅歌常用末药来谈爱情，为什么呢？有时候你觉得枯干没 feel 没感觉的时候，你藏着那个末药在你的生命当中，然后末药经过了一些考验，就如同烈火般的燃烧，它开始发出了馨香之气。所以你们看到这张图，一个是正在接受考验试炼当中的末药，它熊熊燃烧，气味就出来，然后另外一个是烧过之后的末药，烧过之后的末药它的色变了，它的色没有那么暗淡。更不可思议的是，烧过末药的人都说，烧过的末药它烧过之后像蓓蕾一般就盛开了，非常的美丽。好，那我们今天要看的雅歌书刚刚已经提到，就在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的灵性受到了考验期，甚至你开始经历到一些灵魂的创伤跟受苦的时候，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好，我们先看，好，不付代价的惰性，就像爱情一样，婚前哇，你要熬夜 K 书。那我知道有一些大学的图书馆是24小时开放的，你要熬夜 K 书，考期末考没问题，我也陪你熬夜，都已经大学毕业去上班了，你要熬夜加班没问题，你喜欢吃什么，好，我大排长龙，我都会去帮你买最喜欢吃的宵夜来伺候你。好，可是呢，等到结婚了，好，然后呢，哎，你说老公帮我做一点家事，门儿都没。好，你帮我一下，做这个分担一些那个，门儿都没。好，那他跟你讲话也开始索然无味，而且越来越不耐烦。好，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你就发现，人的习惯会产生惰性，连感情也是一样。好，你开始觉得 feel 没了，热情消失了，所以呢，我就产生一种惰性，我不太想再为你付出些什么了。好，那经文一开始就提到，这个女主角她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她一个人在晚上睡觉，好，可是呢，她虽然躺下来很放松，但她说：“我的心是醒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听到男主角的声音。请记得一件事，雅歌当中女主角的台词最多，真的是应了一般男女之间的特质，就是女性的话向来都比较多。好，你去算雅歌当中最多台词的，而且几乎是超越男主角很多的，就是女主角她的台词。但男主角只要一开口，就字字珠玑都可以命中女主角的心，但这一次好像这一招没有用。因为他敲门，男主角回家了，他说：“我的妹妹啊，我的家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这个男主角是大大的称赞他的太太。很多的弟兄结了婚之后就慢慢不知道怎么称赞太太，要好好的从雅歌来学。好，雅歌当中的男主角很懂得怎么去称赞他的配偶，他说：“ 请你为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因为这个耶稣基督成长道成肉身的，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以色列，也就是巴勒斯坦区，他们的夜晚其实冷，而且湿气很重，会降下像是所谓的霜，这样子的一个圣经里头所提到的夜露，可见这个男主角当时身上已经沾了很多的夜露，所以他希望赶快进去屋子比较温暖。那很不可思议的是女主角怎么回应，她说我脱了衣裳怎么能再穿，我洗了脚怎么能再玷污呢？她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大约两三千年前他们没有所谓的睡衣，所以他们睡觉要么就一丝不挂的裸睡，要么稍微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就披上一件轻薄的衣服。这个女主角意思就是说，我脱了衣裳怎么能够再穿，而且呢他们的这个地板不会像我们今天还可以这么干净，还有所谓的室内拖鞋，所以他们特别需要有一个洁净礼。但是呢为了她所爱的丈夫去开个门，付出穿衣服洗脚的代价其实都不算什么，可是这个女主角开始用怕麻烦来回应对方。这不就是人与人之间包括进入婚姻之后的现象吗？以前婚前很殷勤，婚后开始有许多的理由，其实背后只有一个动机，就是已经失去起初的爱，而且觉得怕麻烦。这就是典型的热情消退。我一开始就说，看得见的人尚且会失去起初的爱，对看不见的神更容易。有时在出信的时候我们会灵修，哇，教会在推每日活水，我也买一本好好的享受这个 QT 时间。慢慢的呢开始觉得亲近上帝没有动力了，然后呢虽然教会不住的说祷告有多好，但是我越来越懒得开口，就像老夫老妻，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突然间觉得没有什么话好说的。有时候信主久也会发生这个症状，过去一个礼拜有一个弟兄因为修华神推广教育白嘉玲老师的讲道学，那白嘉玲老师规定说你们要去访问几个就是讲道的牧者，然后跟他们去询问一些他们怎么预备讲章，他们讲道的经验，然后某一个弟兄就来访问我，那因为我经常到他们教会讲道，那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刘牧师我请问一下，你如何在讲道当中重燃那些老基督徒对上帝的热情？那他讲得真好，很多时候开始失去热情的往往是所谓的老基督徒。就像婚姻一样，当孩子长大了，你发现家里只剩我们两个，我们以前的话题都是孩子，当孩子都长大了，我突然间跟你没话题了。很多时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建立是变成忙碌，因为忙碌，因为侍奉，所以开口祷告，但是呢今天不需要出去宣教了，今天不需要在教会里面领会了，今天没有什么诗班献诗了，诶，我就不祷告了。好，那但是呢当我们开始慢慢失去热情的时候，我们即使摆上侍奉也有可能会出问题，因为呢那个属灵的惰性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摆上的叫勉为其难，甚至是不甘不愿，这会造成自己跟他人的亏损。我们从经文当中发现女主角跟男主角之间隔了一道门，所以男主角在敲门，可是男主角这边没有锁头，没有锁头，所以女主角开不开门很重要。这是一幅名画，那这些画我们可能在基督教书房都看过，那我主要要跟各位讲的是这一位基督徒的画家，叫 Salmon， 他曾经是1994年美国时代杂志票选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1994年美国 Time 杂志票选的，他说他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因为他画的耶稣像，很多人认为好像真的很像这个无加型美容的耶稣， 那另外他有一幅耶稣在门外叩门。好，那门外叩门，如果有人听见，他就打开门。好，那耶稣就进去与他一同坐席。很多人就说 Simon 这幅画画得真好，因为耶稣叩门，耶稣那一像那一面是没有门把的，所以谁能够为耶稣开门？耶稣不会破门而入，是里面听到耶稣敲门的人要向耶稣打开他的心门。所以雅各书我们今天看的经文，良人跟这个佳偶之间有一道门在隔绝，这个女主角不想去打开她的心门，那男主角该怎么办呢？我们刚刚读了一段经文，男主角就从门孔伸进了他的手。因为我们距离雅歌已经3000年了，雅歌成书应该起码已经是3000年前，所以我必须要解释为什么良人可以把手钻进那个门孔。20年前，应该说18、19年前，在那个使徒彼得成长的渔村伯塞大，挖出了一个重要的考古大发现。后来天主教的若望保禄二世刚好那时候去访问以色列，他们还打了一个复制的这个大把的钥匙给这个若望保禄二世来看。那他们说不可思议，伯塞大是很多渔夫聚集的地方，彼得就是渔夫，他就是在那里成长的。那加利利海边这些城市因为湿气重，像这个铁钥匙要保存是很难，但是我们竟然就在渔夫之家挖出这独一无二的一把钥匙。好，那这个钥匙就让考古学家去推算，原来耶稣基督时期乃至更早之前，他们的门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好，也就是我们一般开门是这样子的，插进门孔去打开，可是没有，耶稣乃至于在雅各成型的那一个时间当中，他们的锁头是在后面，所以必须要穿过门孔，然后用这个钥匙去勾那个锁头，好，门才会打开。我们发现雅各里面没有提到这个男主角把手伸进门孔是为了打开，好，而是他让女主角看到他的手。所以很多的解经的圣经学者都说，我们不觉得男主角刻意的把自己的手伸进去，就好像是耶稣都复活了，可是呢耶稣竟然没有除疤。好，有没有发现耶稣复活了，今天医学美容都可以帮你除疤，打几针肉毒杆菌，这个皱纹就不见了。耶稣复活充满了这么伟大的能力，难道他不能够把他身上的肋旁的钉痕、手上的钉痕全部都弄得消失无踪，让一个漂漂亮亮无瑕无疵的耶稣出现在门徒面前吗？当然可以，但圣经却提到耶稣显现的时候是带伤带疤的。那所以他们说，你不觉得这个男主角伸进门孔的那一只手让人就想到了基督向他所爱的门徒展示，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除了使徒约翰之外其他都跑光了，大家都吓死了，受苦的耶稣我们不敢看，死亡太可怕我们不敢看，他们都跑掉了，就好像良人在门外敲门，女主角说，哎呀，我待会儿又要洗脚，我又要换一次衣服，我不想开。可是呢在良人的眼中，女主角是完全人，是我所爱的。同样耶稣复活之后一句责备门徒的话都没有，他只是让他们看钉痕跟肋旁的伤。果然女主角有反应了，女主角有反应。圣经第四节提到说，我便因他动了心。和合本翻得好含蓄，这就像是你看到一个喜欢的弟兄或姐妹，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心里起了台风，心里刮起了台风。好，即使希伯来文有一些原文你直接翻成中文，那个语汇是很强烈， 女主角她看到了男主角的手伸进来，她的心是刮起了台风，哇，整个波涛汹涌，她太被激动了。因为那一只手可能是已经被冻伤发紫发黑的手，也难怪圣经学者说那不就是耶稣的手吗？他的手因为在钉十字架的时候痛苦痉挛，所以你看到复活的耶稣，他还把那个伤展示在你的面前，激动了门徒的心。所以圣经紧接着就提到女主角的惰性消失了，因为他突然发现你为我做这么牺牲，那我为你做什么？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祖父城传奇》，描述的是18世纪的一个德国的伯爵。那个德国的伯爵他20初的时候大学毕业，那个当年的欧洲贵族他们大学毕业的毕业旅行是可以长达一年，因为有钱嘛，毕业旅行一年，他们会去法国学法文，荷兰学荷兰文，他们会去各个一流的大学找一流的教授去听他的课，这就是他们的毕业旅行。我在这本书当中提到这个伯爵当时毕业旅行到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刚好我当年在那里牧会，他进去画廊看到了一幅耶稣戴荆棘冠冕的像，下面有一句话说，我为你做了这个，你愿意为我献上什么？这个才20出头的年轻人他就热泪盈眶，从此他愿意为耶稣燃烧。而他是一个伯爵，但他后来成为一个牧师，那缔造了18世纪宣教的传奇，所以那是一个很惊人的宣教活动，后来影响了全世界。他们宣教是走到亚洲，最已经靠近那个西藏的边缘。有关他的故事我就不多谈，但是呢，这个雅歌的女主角被激动，她被激动她就起来了，然后呢她撇下了那个灵性上的怠惰，她开始愿意为她心中的最佳男主角留下末药的生命。这一张图是末药树被刀割，一割整个就留下来，可是遇到空气它就会变咖啡色。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有我们的主允许接受的创伤，那个创伤可能是你非常爱的人他离你而去，不管是死亡也好，或者是可能情感上的破碎破裂，那个创伤可能是你身体开始去面临一个很深层的病痛，也有可能是你环境上所遭遇的打击。这个经文里面就提到女主角就起来了，好，她起来然后她开门，她的手就滴下了末药。刚刚是良人的手让她心里起了台风，好，现在是良人的手刺激她的手开始滴末药。好，末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叫爱情，好，我们就跳着讲，第一个是爱情。因为雅歌书一章13节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末药藏在我怀中。有没有印象圣经当中有一个皇后叫以斯帖，以斯帖要嫁给波斯国王亚哈随鲁王之前，她有半年6个月的时间都要抹末药。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嫁给国王，你要去跟国王在一起，你必须要净身长达半年。第二个月也是末药，象征爱情，它有香气。好，那本来女主角说你是我的末药，现在呢女主角愿意让自己成为男主角的末药。我刚刚已经提到末药第一个取得就是要割它才会流出汁，第二个是接触空气之后它变黑，你要烧它香气才会出来。所以呢我们发现这个女主角她开始愿意献上，愿意舍己为对方。还有呢，为什么刚刚提到男主角伸手会让我们想到耶稣的伸手，因为这个字其实在诗篇18篇16节出现过，都是在讲上帝。他说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救出来。 你曾经救过我，你的救赎在我的身上，我怎么可以忘记这样的恩典？诗篇二十篇第二节，愿他从圣所救助我，原文就是伸手，愿他从他的圣所来救助我。那男主角他的手激动了女主角，使得他又做出了第二个，莫要代表受苦，也就是女主角愿意把自己献上做活祭了。你曾经是我的莫要，你为我被划伤，你曾经是我的莫要，你接受考验，火般的试验烧你，使你的馨香之气出来，所以我现在也要把自己献上，我为你滴下莫要汁。旧约有十一次都讲莫要，好 myrrh， 但是呢雅歌就占了七次。好，今天在台湾像以琳书房都可以买到，就是希伯来文的 mira， 就是 myrrh， 都有信徒买来送我，好，就是莫要的精油，为一些人抹油祷告。好，现在台湾已经进口以色列的这个莫要汁，好，你们都可以在书房买到。好，那这个莫要奇特的是，它成长的地方不是好的地方，它是在干旱之地，在恶劣的环境当中成长。那你没有办法想象，莫要应该是温室的树，结果不是，它要风吹雨打，而且成长的环境是恶劣的，但它里面的香气却是更香。那当女主角她的双手开始流下莫药汁，她冲到街上到处找男主角，但男主角不见了。那很多的圣经学者就开始探讨，他说当一个人再也不凭感觉来跟随耶稣，他不管是平顺或患难都愿意来跟随主的时候，有时候主会允许让他感觉到上帝好像暂时缺席。上帝真的会缺席吗？耶稣在十字架上曾经说，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弃我？其实没有离弃，但是人在很大的痛苦当中会觉得上帝离他好远。所以呢，经文我们刚刚读的是这个女主角她被打伤，街上巡逻的人就打他，因为以为他是不是良家妇女，他们就伤害了他。但是呢他还继续找，继续找，不断的找，他一定要找到他所爱的那一位上帝，他所爱的耶稣。我们相信那好像是有时候灵性会经历枯干，就是你里面的 feel 都没了。教会在呼吁宣教祭更多的参与社区，跟一些地方的宣教活动，但我觉得我最近跟上帝的关系不好，我感觉不好，所以我不想参与。可是呢女主角她被打伤，就像我们侍奉有时候在同工当中受了委屈，我干嘛把这个时间拿来教会受人家的气，我不做了，这种行了吧？为什么上班礼拜一到礼拜五，礼拜六还要来教会，礼拜天还要继续侍奉，然后还要拿休假出去短宣？我才不做这件事，因为不合情合理，特别是跟那几个同工看了就讨厌。但是呢有一位中世纪的女圣徒叫大德兰，我非常喜欢看她的书。他跟上帝的关系很好，可是呢他又建立了33间，当时叫修道院，但是形同他开拓了33间教会。有人说，你那么多的时间在亲近神，你怎么还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开拓教会？他说，就是因为要常常亲近神，你才会有那个力量去做神托付你的事。他的一本书《全德之路》里面就一句话，他说求上帝要救我们，消除这一类的歪理。什么歪理呢？就是有一些人说做这些事不合情合理，我就不去做。他说我们亲爱的好耶稣忍受这么多的凌辱，受到无理的对待，难道都合理吗？他无罪，结果像罪人一样被对待， 他是君王，结果成为一个众人都凌虐然后讥笑他的奴仆，像奴仆一般，难道他承受的都合理吗？各位啊，你们如果认为合理你们才要去做，不合理你们就不愿意去背十字架，那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要跟随耶稣。因为耶稣不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吗？而如果每一次的服事、宣教的参与、传福音，很多的东西都在计较，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跟耶稣？耶稣就是不计较，耶稣只谈爱。我爱天父，我要跟随他，我顺服。所以这个大德兰紧接着说，怎么样的妻子不愿意分担丈夫遭受的屈辱呢？那一定不是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妻子虽然不会故意去找屈辱来受，但是她会为了爱丈夫的缘故同受荣辱，这是一个好妻子。因为我们患难与共，然后幸福同当。所以大德兰说，我们要享有基督的王国却不想分受他的受辱跟磨难，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不能一天到晚讲耶稣复活得胜，但我们却忘了之前有被钉、埋葬、受苦。所以同样跟随耶稣的人，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我这一阵子在带一个弟兄，其实是我一个很近的一个亲人，我在带他认识主，他也决志了，但他跟我抱怨，他说我太太都不跟我去教会，而且看我最近勤读圣经，每个礼拜去教会，他就讲话刺激我。我就告诉他说，为主受苦吧，他越刺激你，越对你冷嘲热讽，你就要越爱他，对他要越好。你可能觉得不合理，但你想耶稣就是承受很多的不合理，你觉得我干嘛这样。而且呢，太太是家庭主妇，家里是靠他赚钱，而且是他是有高薪水，在企业界的高阶主管，他忍不下这口气。但我告诉他，你要为主受苦。所以很多时候受苦不一定是真的去受死，但是有一些苦真的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死了一百遍。好，那为你的配偶，因为你热情冷淡了；为你的同工，因为你觉得好像很不喜欢他；好，为了一些在烈阳之下下午还有一批人要跑去桃园那里传福音带营会，其实这都是一种在为主的受苦。受苦不是在为罪，受苦是在为义，为我们的主。我最后用一个我前一堂有分享的例子来跟各位谈。对我来讲，每一次我的爱心被激励都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每一次我爱心被激励都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因为我信主那么多年了，圣经读好几遍了，加上又是一个牧师，很多的专业术语我都知道了，所以呢，每次传福音，你去听这些人从未信到信，他们跟上帝的故事，我就感动到不行，这就会重燃我的爱火。圣经希腊文爱心冷淡那个字，原文的意思指的是火没了，火没了，我们都需要被重燃爱火。我最近也是传福音给另外一个应该说这个姐妹十年前我带她信主，大约不到半年前她打电话给我，她说我跟我先生结婚三十多年，几年前她也受洗了，差不多八年前她丈夫也受洗，她说我丈夫是不读经不祷告就是挂名的。这个姐妹就提到说，我拉她拉得很苦，但让人最遗憾痛苦的是，他先生因为在企业往来当中常常有机会喝花酒，所以呢他先生就外遇了，那对方营造那种浪漫的爱情，使得他的先生都已经是六十出的人， 他开始觉得好像回到二十来岁十几岁那种年轻少年郎的那一种热情，整个像火山一般的爆发。所以他回到家里看到他妻子索然无味，然后妻子又常邀他晨更灵修祷告，他又觉得无聊，那所以他就背弃他的妻子。所以这个姐妹后来就失忆，当然很短的时间，因为他大受打击，然后他就突然失去了记忆，而失去记忆使得他忘记了他丈夫外遇的事，但是家人就赶快把他送去治疗，所以他很快记忆回来，记忆回来，他记得这件事，他痛苦。结果呢，他在做家事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他的左手就摔断了，然后孩子都长大住在外面，他连穿衣服拉后面的拉链都没有人帮他拉。接着呢，他重度忧郁症，他就重度忧郁症了。很多人，我不能说很多，有部分知道这件事的姐妹们就轮流打电话给他，甚至有人每一天去陪他走一段路散步。包括我因为他住外县市，我也只能听他不断地说神在哪里，神在哪里。他好像是在街上被人打伤的人，他找不到他的最佳男主角。但是呢，直到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说我突然想到耶稣也被弃绝，还有耶稣的头被荆棘刺伤，还有耶稣被羞辱，还有他的手脚是被挫伤，肋骨是被戳动的。我突然感觉到原来耶稣一直在陪我。所以后来有一个传道人，他们的传道人就邀他说，你忧郁症，你也不能够一天到晚关在家里，好不好，你来参加幸福小组。这个姐妹就答应了，她去参加幸福小组，但她跟传道人说，我不幸福哦，你看我现在我还在忧郁症，我还在吃药，我丈夫离弃我，我的手还在治疗，我一点都不幸福，我到幸福小组能做什么。传道人只告诉他一句话，圣灵会告诉你要做什么。后来没有想到他不仅是成为幸福小组的同工，而且呢，他就大约在三个礼拜前打电话，好兴奋地告诉我，你知道吗，我结了一颗果子。他说十年来我信耶稣，十年来我从来没有感受到圣灵与我同工，我竟然是在不幸的光景当中传耶稣是一个多么好的上帝，是我们生命的最佳男主角，我被圣灵充满，然后我就不断地讲不断地讲，对方没有办法相信我竟然是过去半年经历这些事的人，我还可以这样子容光满面跟他讲，对方感动到不行，他就决志信主，最近要受洗了。所以最后呢，雅各的女子她寻寻觅觅的过程当中，良人好像找不到，但旁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说，哎，你一直找她，请问她是谁。后面的经文女主角就不断地讲她多美多好，讲到最后呢，她突然发现最佳男主角就在我的眼前。所以到了雅各第八章，女主角就可以颂赞爱情，纵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我失去的热情再次被点燃，这一次再怎么刮台风下大雨，我里面的那个爱火不会再消失。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阿爸圣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先借由耶稣基督成为那个被熬炼的墨药，他的身体像墨药树一样的被割伤，就流出了墨药汁，他整个人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主啊，他献上他自己，好像是墨药在烈火当中燃烧，馨香之气就感动了我们的心。主啊，有哪一个神像耶稣一样对我们这么好？主啊，他不是来收我们任何的礼物，而是先让他自己成为我们的礼物。主啊，我们感谢你，在雅各当中这一位女主角，她被男主角的手所触动， 主他就起来回应，他的手就滴下了没药汁。主，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先被你的爱来感动，并且珍惜你这样的爱，住在圣灵对我们的充满跟引导当中，我们很容易献上的是血气的热情，只有三分钟的热度，接下来就是计较、埋怨、苦读。主啊，因为我们与你失去连结，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配偶也失去了热情，对灵魂的关爱我们没有热忱。主，但是雅各当中的女主角被你重燃了爱火，她就很自然的愿意为你受苦，滴下了没药汁。主啊，求你这样的爱在今天的早晨充满我们，也大大的来充满今天下午要福音初级的短宣队。主，你的爱要大大的充满颂恩堂，以至于这是一个为你留下没药汁的教会。主啊，充满了基督的馨香在这个社区以及他们脚所踏之地。主啊，让人来遇见你。主，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传福音，你喜欢听我们跟人讲你的好。主啊，愿我们那样的在乎你，以至于就像是我们喜欢抓着人来谈我们最好的朋友、最在乎、最爱的人一样。主，你要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心思意念跟我们的口中，使我们不管遇到任何人，主，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不能够止息的不去谈你。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